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发全球热潮，台湾赶搭最后一班列车加入亚投行，有何机会与风险？两架美军陆战队 F-18 黄蜂式战机降落台湾，北京表达强烈不满，台湾是否仍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5号文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台湾究竟应不应该加入，现在成为了一个让马政府十分头疼的难题。除了参与亚投行的名称、民间的反弹声浪以及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呢，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切入，究竟中国对于亚投行的大战略是什么，亚投行的背后是不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货币战争，美国面对欧亚地区的盟友一窝蜂的加入亚投行所抱持的态度是否出现变化，日本的立场又是什么呢？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我们要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过去一个星期可以说是震动台湾的一个话题，就是在4月1号有两架美国的 F-18 战斗机突然的降落在这个台湾的台南机场。那么有一说是这个两架这个 F-18 里面的其中一架发动机故障，因此必须紧急降落在台南机场维修。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其中内情不单纯。那么究竟要如何看待4月1号这两架美国的 F-18 战斗机临时的降落在台南机场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来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还有李华球先生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各国争相加入，台湾赶在3月31号开放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期限之前送件，北京方面表示欢迎，美方表示尊重，日本还在观望，而在台湾的内部呢，则是出现了抗议行动和激烈的辩论。究竟台湾加入亚投行有何机会与风险？中国对亚投行的大战略究竟为何？亚投行在本质上又是不是一场美中之争呢？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亚投行的一个简介哦。这个亚投行它的全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的宗旨是向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资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先是在2013年10月提出，总部设在北京，法定的资本额是1000亿美元，中国的资金占50%，台湾则是打算出价22亿买下进入亚投行的门票。而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目前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经达到了52个，其中有33个国家已经成为了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预计今年内完成章程的谈判与签署，年底之前投入运作。有一些分析人士将亚投行解读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并且有可能导致美国和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出现转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有人认为说这个亚投行啊，这个本质上是美中的一场较量，背后更是美中的一场货币战争，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认为这个就是已经多次谈到的所谓的这个叫做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权势转移、权力转移。我非常赞同你这个提法，就是一个主导权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在这个，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中国的崛起嘛，特别是在这个经贸金融领域。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各个方面的报道，我注意到像日本媒体还用汉字写了一个主导这两个字，所以这个就是以中国为主导。那么刚才讲到另外其他一些国际这个金融组织啊，世界银行 IMF 呀、啊、还有这个亚洲开放银行，这些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个互补的作用。这几家呢，特别是世界银行等等呢，其实一直在讨论增加这个中国的份额和这个话语权，但是美国国会呢一直在没有支持批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有这么一个滞后。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在这个现实的实际的这个需要中，尤其是亚洲国家嘛，是经济最活跃的一部分，那么有大量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诞生这个亚投行呢，又反映了一个实际上的需要。所以它大概呢是反映了这么几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实际的需要，一个是主导权的问题。那么主导权的问题，刚才你也问到这个美国的态度，美国当然一开始持一个
反对的态度，
后来观望，那么现在呢又说可以欢迎，那么还没有，并没有表态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要加入。日本也非常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呢在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之前，他要顾及这个颜面嘛，所以他不能够这个讨论或者要加入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日本国内的这个要求加入的声浪呢也很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因为他有实际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英德意法这样的一些，这些同时都加入，
而且亚洲国家也是一窝蜂
加入。亚洲呢，你看看这个非常关键的，像韩国、像澳大利亚，对吧？当然，后来这个俄罗斯等等这些都在加入。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日本呢，它也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就一方面呢要跟这个美国保持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要有它自己的一个利益。当然，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亚洲开发银行，他不能说你，他还在处在一个判断的过程中，亚投行、亚开行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冲击亚洲开发银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日本恐怕还是需要假以时日来考虑。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啊，还在观察一个，你不要哪一家突然就加入了，那把另外一家冷在那一方。所以呢，
每日之间可能要先沟通一下，
每日之间也要沟通。
好的，
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很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感谢赵全仁教授。的确啊，这个欧亚国家一窝蜂的加入，但是美日的立场不加入引发关注。那么美国对于这个台湾加入，事实上立场也有变化。之前这个台湾的外交部是已经有证实说，之前美国曾经劝阻台湾不要加入，但是加入之后呢，他是表示尊重的。那么现在下面我们想听听看这个有关于台湾加入亚投行各方的一些说法。我们现在听听看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最新说法。
国台办已经收到了台湾方面的意向书，并且呢已经转交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亚投行是开放包容的，我们对台湾方面以适当名义参与亚投行持欢迎的态度。
刚才我们听到是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不过稍早前华春也说过，这个台湾加入亚投行呢，要避免所谓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看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对于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说法。
如果将来的谈判对于这个尊严，对于我们对等的地位啊，有任何这个不平的待遇，那我们是宁愿不参加，我们也不会牺牲到我们国家的权益。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是台湾官方的说法。当然在这个民间啊，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和一些学生都是表示抗议的，我们来听看反对派的说法。
马英九一个人说了算吗？是马英九要把台湾卖掉吗？
行动就是我们抗议马政府，他在背离民意的基础下面，他以完全黑箱的事情，完全黑箱的程序，然后直接闯关，要过亚投行。
好了，刚才我们听完了北京和台湾朝野方面不同的说法之后，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这个究竟分析一下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这个机会跟风险何在？从两岸关系角度来看，又有何利弊呢？李老师，
是台湾加入这个亚投行啊，它当然有利跟有弊。我们首先来看在利的这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加入之后，那么台湾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企业啊，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尤其是在工程业、建设业、金融业等这几个产业来讲，会带来许多的商机，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的这个挑战。第二个部分的话，对台湾的国际的这个能见度的提升会有大来一个进步，因为毕竟呢，目前来讲有将近50个国家，那么都表达愿意加入了这一个意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未来台湾如果有机会加入，同时在一个对等的原则之下加入的话，那么在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方面，当然会有些许的这个帮助。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么台湾在加入之后，可以跟东南亚许多的国家，或者是其他加入了欧美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于台湾在整个经贸的这一个运作方面，会带来许多的商机之外，同时对于台湾在未来如果有机会加入 RCEP 或者 TPP 等方面，可能会有些许的这个注意。这个是在有利的方面，在可能有弊端的方面，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台湾以什么样的名称来加入？如果这个名称不能够对等、不能够尊严的话，比如说像在亚银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以中国台北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加入的话，那么与其呢不加入呢，会来得更好。因此，那个陆委会的这个主委夏立言刚刚也特别提到，那么如果不能够对等、不能够尊严的名称加入，那么呢就不如不加入。我认为这个关键点必须要把握住。这一点如果能够突破的话，有一个相对的可行的这个名称、适当的名称加入的话，我想呢利呢一定是大于弊。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董女士。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对于亚投行的态度似乎有点转变，除了这个我们可以看，您刚刚也提到了，或者是我们从媒体上也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这个 Jack Lew 他路杰克，他说美国欢迎这个亚投行的设立啊，这跟这个美国之前对于亚投行好像兴趣缺缺的态度有相当大的转变。那么特别我们也要注意到是您刚刚也提到日本的立场啊，3月31号的时候，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呢，他还是说日本还是决定先不加入这个亚投行。但是您刚也提到这个日本内部的舆论好像对于安倍内阁的做法呢并不是很认同。那么未来就算这个日本要加入的话，他想加入他也是这个普通会员而不是这个创始会员，那么这对于日本他会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可不可以来分析一下，就是美日态度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Jack Lew 他到北京去啊，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点。亚投行当然是一个谈话的一个中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Jack Lew 本人的态度。作为财长，他一直是持一个反对态度。恐怕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有一个中国占主导在亚洲这样的一个情况，经济领域。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我用这样一个说法呢，就是美国这方面呢还有一个心态调整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利益啊和意见啊，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意见，它两种意见。比如有一种意见，它是在讲呢，如果我们没有领导权我们就不加入。那么还有一种意见呢，是说呢，我们打不赢你我们就加入嘛，对，我们可以进去以后在里面改嘛。我看到有报道，像前国务卿这个 Albright 也在批评过这个事儿，说美国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所以呢美国它也在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究竟什么节点什么时间它来这个做这件事情，来比如加入，这个呢恐怕还要在中美之间的协调。那么日本刚才也讲到，它也放出了很多这个不同的信息。你像比如这个驻华大使他有一个说法，然后他副首相又有一个说法，安倍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但是我的判断呢，应该是在安倍首相 访问华盛顿之后，也就是四月下旬，然后到了五月份到六月份，那个时候是他做决定的这么一个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看到呢，这个亚投行这件事是我们讲到从中国崛起带来的这个世界经济政治金融这个领域里出现转型的一个带指标性的一个事件。恐怕这个事件呢，这个大家都不能低估这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呢，亚投行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金融组织嘛，它也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嘛，它要有金融的一些这个活动，有做生意等等这样的东西，所以也不易于过度的解读。所以大概呢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关于台湾内部的状况。刚刚我们在节目这个影片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学生，那么同样是反对这个马政府好像在进入亚投行方面有黑箱作业啊。那么我们台湾是在3月31号的时候投出这个意向书的，那投出这个意向书之后，就有学生抗议，就好像又是一次这样类似服贸之类的黑箱作业的方法，所以就有一些学生聚集在总统府附近，要开始抗议。那我们刚刚看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他就这个记者会是，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是在3月31号晚上10点钟，就是学生在这个总统府附近越聚越多的时候，陆委会召开了一个紧急记者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召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其实就没有更多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当然到隔天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人潮，但是逐渐的也就散去了。到目前为止，今天是4月5号了，那么其实也没有像看起来就是反对的声音与力道来讲，似乎也没有像当初服贸来的那么的大。那您可不可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异同在哪里呢？
是，那么去年的这个3月份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个学运呢，造成台湾内部的许多的这个不平静，当然主要的这个诉求就是为了反这个服贸跟货贸的这个黑箱。当然呢，台湾的这个许多媒体的报道报道到黑箱的问题，但事实上服贸跟货贸这两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都还没有通过，对台湾的经贸的这个发展应该是使得比较严重的这一个经贸的这一个停滞，造成台湾的经济没有办法快速的来提升，这也是的原因之一。那么对照这一次的这个亚投行，那么台湾许多的年轻人到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那边来去抗议啊，看起来他那个力道跟声势是没有那么像太阳花学运那么严重。不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这个学生的这一个抗议呢，主要的诉求有三个。第一个，他们认为政府的这一个决策的这个态度怎么会这么急促，这么快就决定。事实上根据官方的说法，早在那么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进行内部的这个作业以及跟北京的协调，但是呢政府的许多的作业或者是许多的这个协商并没有透过媒体或者透过宣传的这个方式让社会大众来知晓，因此感觉上这么短的时间就投这个意向书出去。第二个的话，许多的年轻人跟许多的这一个反对派的人士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那么进加入亚投行的意向书除了这一个急促之外，是不是一个人决策，也就是说是不是马总统一个人来决策。那么假定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许多的这一个人士跟许多的年轻人呢，确实对这一个像媒体所批评的黑箱作业来讲的话，是值得政府进一步对外来更透明化的来了解公开这个整个决策的这个过程。第三个部分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抗议当中，认为是这个亚投行是一个国际经贸的这个组织，那么由陆委会向这个大陆的国台办来投递这个申请这个意向书外界质疑认为是把国际事务的两岸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如果让外界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话，我想政府在未来在运作上各方面都必须要去思考到国际的这一个组织或者是两岸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界定，免得呢引起呢人民的这一个质疑，这不是很好。但是从这两次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认为对台湾来讲的话，不管是参加国际的组织或者是台湾内部的事务， 特别必须要注意，就是国家主权的这个维护，以及加入了这一个国际经贸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名称上来讲了，必须要维护到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确认确保，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否则未来延伸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呢，恐怕呢不会那么快速就来停止。
嗯哼，那简单的请教李老师两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人看这个我们申请亚投行，因为我们现在投递这个意向书，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那据我的了解，就是说我还要经过发起国跟33个已经成为创始会员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审查，所以现在是不是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审查成为创始会员国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了，那么大陆方面或者亚投行方面要安一个什么样的名称给我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遇到是未来是这两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看老师觉得是这样子吗？
是，我想这个能不能通过的话，我想主要的关键还是在大陆这方面。如果大陆愿意，同时也能够给台湾一个更好的、更能够尊重台湾的这一个对等尊严的这个地位来讲的话，那么看是以中华台北，或者是比照过去的这个 WTO 的模式，那么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加入的话，恐怕台湾民众比较能够接受。如果像亚银那样子以中国台北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这个反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官方呢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听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晚上好哈。第一个问题是亚投行，亚投行我认为哈，如果是以我们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名义，我想很困难，因为那个大陆的报纸他讲过，你马英九是地方头，证明哦是很困难。那第二点，我说第二点还一点没讲到，我说希望美国那个来宾来解释一下，这是美金是故意进来还是故障，或者四个字加起来故意故障？那我请教美国的来宾来，啊有没有台湾媒体去通知中共？
好的，感谢高雄王先生来电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在下半场会解答您的问题哦。好的，再接一位大陆的听众，河北张先生您好，请讲。河北张先生请说。
你好。台湾这都发生那个抵制大陆的那个什么亚投行的问题了，经贸两岸经贸协议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两岸缺乏政治对话呀，缺乏对话的缺乏信任，而不没有信任呢出现一些误判。这我们了解台湾呢应该是两岸的年轻人进行对话，但是我们不幸的在媒体上看的都是邱毅在骂民进党，骂批马英九，是吧？我们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真实的台湾就应该进行对话，两岸年轻人对话，互相了解，有了政治信任，就不会出现一些误判。谢谢。
好的，感谢张先生。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是因为那个我们主要是我们自己，我们法律上尤其是那个宪法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宪法啊跟中国的宪法基本上都认定我们就是同一个国家了啊，所以同一个国家处置从那个发生同时存在两个政府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那个身份就有点问题啊。我们到底要用陆委会还是用财政部去那个去跟中国交涉，那个问题就有点奇怪，身份有点问题啊，主要是我们的宪法有问题啊。我刚刚跟我们家的菲律宾几个解释，我们台湾的身份就很奇怪，他们认为说啊，那个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解释一下给几大天哦，我讲的中国不也嘛是因为咱台湾自己宪法的问题，宪法的问题。
因为他讲到台语的台，还是台湾宪法的问题哦。好的，感谢姚先生。再一位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新北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全世界各国的外汇存底啊，大部分是以美金为主为大宗，而且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印制了大量的美金钞票，大家手上美金太多，总要想办法把手上的美金花掉消耗掉， 所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国际金融组织是要把大量的美金用在世界上穷困国家的基础建设上面，改善落后国家的经济条件，造福民生热力。美军 F-18。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哦，快到了，再接一位听众，我们就请两位来宾来着回应大家的说法和一个进行一个总结啊。台北的李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大家好啊，我本身呐、啊、自己在国际上国家政策上是有问题的，我是无党无派的，我是善意的。美国呢，必须在政治上啊。这个国会跟白宫啊，这个政治人物啊，这个人才啊，还是要加强啊。这个对全世界有利的事情，美国还是要大力的支持才对，不能够说啊，你们这个不能吃啊，你们那个不能吃啊，这样子的话，美国就没有领导地位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李先生。那么上半场的时间有限了，我就请两位来宾哦，回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跟观点，还有请华盛顿现场赵全赵总用国际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个上半场的总结。
对，我觉得刚才那个台北的李先生，还有新北的黄先生都讲得很具体，就是说，他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大陆啊。中国大陆是这个最大的外汇持有国，美金啊，同时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发展中国家又需要基础建设，那么大陆牵头办这样一个事情，那么美国呢确实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判断。所以呢，我也很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美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更全面的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不能简单的，比如说前一段还有一位这个学者，这个 GW 说中国就要垮台了，像这样的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呢，应该是不易于这个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建构。当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呢不能就说呢中国牵头出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美国就处处的要设障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呢，河北的张先生也讲到关于台湾的问题呢，台湾其实就刚才讲到两点，一个是名称，这个名称的事情应该不难解决，中华台北也好，李华秋先生讲到中华台北或者是台
澎
金马经济这样的一些公式，应该两岸呢有这样的沟通渠道，不应该是很困难的。这里面呢就像河北的这个张先生讲到有一个政治信任的问题，
还是回到政治互信的问题，
政治互信一个沟通的问题。夏立言这个主委他讲了之后，好像反应呢就是反对的声浪就小了一点。我也觉得对这个台湾啊，这个比如像陆委会也好，其他也好，在这方面的工作呢，应该还是两边呢还是有沟通渠道
的。好的，感谢赵全教授，也请台北的李华秋先生给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其实从两岸关系来看啊，是不是还是回到一个两岸政治互信的问题呢？李老师，
是。那么从亚投行这一个事件来看的话，我认为台湾呢必须要在自己在战略上、出资上，以及这个名称上，以及在亚投行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上、结盟上等各方面要广泛来布局。如此的话，那么对于未来加入有机会加入亚投行的话，对台湾的经贸的提升以及国际能见度的这一个提升，应该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局面。因此呢，从现在开始台湾人民对政府的这个支持以及政府对台湾民众的这一个尊重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未来两岸关系能不能进入一个更好的境界的一个开端。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军战机降落台湾引发北京不满，台湾是不是依然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中日台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最新发展又是如何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